第五十三章，睡梦上主关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申命记二十一章一节。
申命记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章的内容，无论是西方或者犹太的圣经学者，大多数都视之为是习礼。道恩·克里史丁森更加干脆就点算出当中有四十三条有关人际相处的法律。不过我们仍然坚持将第二十一章独立地看待，而其中我们见到有五段律例典章，分别是第一至第九节、第十至十四节、十五至十七、十八至二十一、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我们尝试寻找这五段的主题和写作目的，是因为我们同意理查德·尼尔森的观察。他留意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这句话出现在第一和第二十三节，是这一章首尾呼应的记号来的。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第二十一章的这五段训诲开始和结束都聚焦在一句死诗那里。这个或者亦都正是要开启申命记编修者思想脉络的关键所在。不如我们就从最后的一段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来展开讨论吧。这条律例很简明扼要地要求以色列审判官在执行死刑之后，如果要将尸首吊起，就不可悬在树上过夜，必须当天埋葬。如果细心地阅读经文，我们就知道挂在木头上并不是处死的方式，而是为了示众以儆效尤。所以读者可以想象，这个罪犯必然是属于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的那等人。那我们不得不问的是，尸首示众日子越长，震慑的果效就一定越大啦，为什么不准的？另外我们刚才讲一头一尾都是关乎一句死尸，咁开头一至九节所提及嘅死尸又系点嘅呢？原来佢系一个好唔同嘅案例，佢系一宗弃尸野外嘅无头公案，同佢上文讲嘅战争嘅环境完全无关，当然亦都唔系一啲常见嘅情况啦。不过一旦发生嘅话，就唔容许互相推卸责任，必须要合力认真处理。整个过程牵涉四围成邑的长老、审判官、祭司、利未人，还要由最近的一座城的那班长老负责拿一只小母牛带到同样是荒野的山谷那里，并且严肃宣告他们对凶案确实一无所知。有圣经学者表示很难肯定每个步骤的具体用意，所以不排除背后或者反映民间古老的迷信风俗。做这些事就是要平息邪魔的戾恨，避免更大的祸事。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了，经文当中出现费解的遣词用语其实亦都唔系罕见嘅。例如喺呢一度有译本就将第四节译做活水长流嘅溪谷。不过学者就早已经指出，唔可能喺犹大同埋撒玛利亚嘅境内揾得到咁样嘅溪谷。近代词典参照中世纪阿拉伯文而做嘅字义推敲存有疑点。或者要追随七十士译本的古卷，将它译做崎岖的山谷。怎样的翻译才对呢？无论如何， 我们就知道实在不可以随便望民生义，认为这句的意思是流水可带走打折颈项至母牛犊的血，以象征罪疚的远去和消失。进一步来看，纵观整段的规定，要敢劳师动众高调张扬，他会带出来的结果不用问都知道，就是众长老很郑重地洗手声明免责的那一日，围观者就一定好多了，咁件事呢亦都一定会皆知巷闻。任何人如果涉嫌知情不报，大家都明白要共同承担呢一个流无辜血嘅罪啦。咁样睇嚟，上主吩咐长老咁样做，究竟係为咗息事宁人啦，还是力求让到死者沉冤得雪呢？循住呢个思路方向，我们注意到第二段，即是第十至十四节这一条律例，其实也都不是针对战争的处境，而是为了保障一个外族女性俘虏的基本尊严。她虽然只是一件战利品，沦为奴隶之后要看人面色任人鱼肉，但是五经却教导上主的百姓在胜利的时候仍然要学习怎样去实际具体地去善待仇敌，不容许肆意的欺凌游论。同样的，第四段的焦点或者亦都不是在年老的父母身上，而是那个患梗跛翼的儿子。即使这个人或者已经臭名远播，但是犹太拉比指出惩治的正确步骤仍然要经过三重的考验。首先，父母两个人都要同意充当原告，少了一个都不得的。其次，本城的长老要查明事态实属严重，已经屡次警戒都不改。最后，全城百姓都要见证审讯公正，并且同意判处极刑。换句话讲，在出埃及记21章17节文理本那里所讲的助父母者杀无赦，就超越了家丑不出外传的范畴，绝对不容许滥用私刑，必须要履行程序公义。申命记第21章中间第三段的主角，自然就是那个所护之妻生的长子了。他所遭遇的是夹在父母的恩怨情仇之中，却不应该因为妈妈失宠而牵连到失去长子双份的产业的。古以色列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雅各在临终前将马拿西和以法莲视为己出，以确保约瑟的后代在迦南得地为业的时候可以获得长子的双份。毫无疑问，五经一直承认流便先至是雅各的长子，历代至上第五章一至二节亦都刻意分开流便是长子同埋约瑟获得长子名分的事实，大概是要强调这个是西乃立约前可一不可再的例外来的。以上第21章这五段看来好像互不相干的所谓习例，原来是在这里接二连三地强调上主关注看顾的对象是什么人呢？是横尸野外的陌生客旅，家破人亡的外族俘虏，失宠母亲所生的长子，甚至是患梗跛翼的不肖子，同埋死不足惜的罪犯恶徒。这样的诠释结论目的固然不是搬字过纸的墨守成规，我们需要作出切实的反省，就是透过明白五经的律例典章，认识上主的性情，知道他的心意， 遵从祂的吩咐，纠正我们待人处事理直气壮的态度。在今日的世代，此次学习弥迦书六章八节所记的行公义、好怜悯，而且还需要坚持常常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